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1月13号到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年伊始，芬兰法轮功学员首都传真相。2021年1月9日，芬兰法轮功学员跟往常一样，来到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活摘其器官的恶行。当天零下6度，街上行人还是络绎不绝，有熟悉法轮功学员的市民过来跟学员打招呼问好，也有明白真相的人径直走到桌子前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多年的和平反迫害。
麦塔斯接中共活摘获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荣获2020年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他因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而荣获此殊荣。据英文大纪元网站报道，加拿大人权组织加拿大支持迫切需要帮助难民组织于1月6号给麦塔斯颁发了2020年全球人道主义领袖奖，这是该组织与加拿大政府联手颁发的一个国际人权奖，奖励全球为维护平等和公义并为推动对国际法的尊重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机构。
身心升华，台湾桃竹苗法轮功学员感念施恩。2021年1月10日，台湾桃园、新竹、苗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于国立中央大学，举行每月一次的学法交流，并就即将来临的中国新年向师尊李洪志先生恭祝新年快乐。即将告别多事之秋庚子年，面对局势巨大变化，大家谨记师尊的教诲，不论新老学员，大家互勉新的一年要抓紧时间珍惜修炼的机缘，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下更多善良的人。
美国福州地方决议案欲制止到中国移植器官。2021年1月12号，美国弗吉尼亚州仙纳杜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以警示当地居民，帮助制止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表示，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行径还在继续。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也抄送给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弗吉尼亚州卫生署。
修炼神奇事之凌波微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凌波微步来源于金庸作品的杜撰，他描写的是武功高手以方寸之位移而化解致命攻击，现实中有没有呢？有啊，不过可不是师承段誉口中的神仙姐姐，而是来自前世修炼带来的能力。上个世纪中国各地还允许过年凌晨放鞭炮，那一年我6岁，凌晨跟着大人们四处给长辈们拜年，在走过一家门口时，突然从院子里的长杆上伸出院墙一挂点燃了的鞭炮，直接在我头的正上方不断分离下落并爆炸。过年头一挂鞭都是选最长最响的，以求新的一年里消灾除祸，福运绵长，闪亮响当当啊，期望真实际。可他现在要爆别人的头了。我上一世修炼过，转世带来了类似金钟罩铁布衫的硬气功，但是这个功能转世后出了问题，它只能防护我遇到伤害不疼痛，比如打斗中割掉一块肉 我不会痛，打得再重我也不痛，而防护不被割掉肉的功能消失了。这要爆头的炮仗该怎么办呢？我瞬间展开了美妙的步伐身法，以微弱的身体位移空间变向，眼看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在我身旁各个部位急速开花，就是无法触及身体分毫。同行的人看到我整个人都被爆炸包围了，直到鞭炮完全炸完，我一言没发，径直离开了。一言不发地走了。我这一世是真的孤独，因为前几世都处于了缘阶段，不愿再结缘，结下的后世缘很少。我身边的人多数与我缘分很浅，所以从小很少有人关心我。这次爆炸临头后，没人在意我是否被炸到了。修炼，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在历史上用各种方式累世修炼，但修炼在清朝与中华民国过渡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似乎所有修炼人修成了，也无法回天了。本来那个神通可以飞出三界，可是却不能了。在那一世我是修道，我其他的众多修炼人都探讨到底怎么了，但是解决不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终于知道了一个希望，末世创世主会亲自传大法救度，这是唯一得救的希望。我那世是成了家的，过去道士是允许有家室的，但是道士多很无情，我那世也是这样。在知道这个希望之后，担心错过时间，就立刻师姐离开人间，去找可以转世到末世的人家。师姐后回头看见妻子对着我的尸体怒发冲冠，又打又骂，她恨极了，恨我不养家，抛弃他们母女而去。那时我有一个女儿刚7岁，妻子和女儿发誓一定要找我报仇，这也怨我过去修道是有缺陷的，无法圆满地解决家庭问题。佛家修炼出家，道家修炼出家，只不过有的会有家庭，这都影响了世间的许多人。妻子和孩子那是凄惨的离世后，今世妻子又转生了，我被他死死地盯住了。嫁给我后，孩子也再次转世成我的女儿。7年后，孩子率先复仇成功。10年后，妻子也成功复仇，刚好与我师姐的那个年龄一样。恩恩怨怨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每个人在轮回转世中都演过很多角色，甚至有的还很了不起。但是人类是很特殊的层次，不管过去有多么了不起，只要披上人皮就全完了，一切都成了往事。过去的威名不管吃不管住不管行，说多了人家还可能讽刺为神经病。人只有靠今世的修炼才能解脱，即使过去再了不起也是虚妄，因为没有本事离开三界，还在人间生老病死呢，生个病都痛不欲生，哪里了不起了？所以能渡人的大法真的让修炼人敬仰敬畏。我一直以卑微的心态对待修炼，因为我知道生命在宇宙中实在是太渺小了，根本没有一点自豪的本钱，骄傲会害死自己。我这种卑微的心态一直压抑着我太过了，使我很没有信心，所以写出这些东西来鼓舞自己一下，要坚定修炼的信心。
是谁在执着背后捣的鬼？作者日本大法弟子。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破迷的过程，越到最后感觉修炼越来越清晰，越到最后也越来越感到师父会通过各种形式为我破迷解惑，让我把执着业力看清， 从而信心百倍地通向回家之路。最近连着两天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里都提到不好的思想念头或者是人的感受的背后是真真切切的生命，这让我陷入思考。虽然以前也明白那些执着心亦或是人的感受的背后都可能是业力构成的具有自己形象的生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我悟到，因为还在人中又有了这个人体，很多东西都是强加过来给我们的。因为我是闭着修的，在人中修还是会觉得很迷。而连着两天明慧网发表了类似的文章，让我意识到这是在修炼最后时刻，师父在通过同修的体会给我们这些还认识不上来的弟子破迷，从而让我在修心去执上提高认识，尽快提高上来。我虽然天目看不见，但是同修说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这就对于我该如何看待思想业执着心就好像开启了一扇门。以前也知道执着心出来后要分清，然后心里想着灭掉它，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感觉去了一波又来一波，而对于顽固的执着心就更加困难了，去的有些表面，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感觉。就好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肝治治不好。我感觉以前也在排斥那个执着心，可是一会儿感觉又回来了，现在明白了是背后的那个也许是灵体的什么生命，它如意地操控我，利用着我的执着不断加强，甚至把痛苦的感受一起强加给我，让我感受到是我在难受，这才是真相，这才是事情的根源啊。而现在就感觉目标明确了，认定是背后的那个生命起的作用，从而造成我产生了思想业，或给我加强了执着心。下次感觉有了不好的念头，或被执着心困扰而觉得痛苦闹心的时候，我就对着那个背后的生命，感觉就好像是直接跟背后操控的生命对垒，直接灭掉它。当锁定了背后的生命后，目标明确，效果很好。这样去做，感觉去执着心或者是顽固的执着心比之前要容易了。我觉得之所以以前虽然也发正念铲除那个执着心，可是分辨程度上不如现在这样清晰分明。以前觉得我有执着心，虽然也看清了那个执着，可是心中老觉得是我的执着心，就没有真正的从自己心中把那个执着心彻底和自己剥离开。而现在这样认定是背后的生命在捣鬼，就可以清晰地把它和自己剥离开了，就是不承认这种强加给我的执着。我想之前之所以效果不够好，还是分得不彻底。当自己觉得那种感受在自己身上，就会不自觉地觉得是我在痛苦，不自觉地就承认了那个执着心是自己。而现在认识提高后，感觉分辨得更加彻底了，效果也就更加明显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这么久远的年代都在系统的安排，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 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悟到，只要我们一丝一念不在法上的时候，背后就会有旧势力生命来操控我们，甚至把思想都打给我们，让我们认为是自己这样想的。那么我们直接把目标指向这个生命，不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现在对于修一丝一念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时刻在法上思考问题，就会被旧势力等我们看不见的生命所操控利用。以前我觉得修炼很难，但是有师父一路呵护指引，现在感到修炼的路越走越宽。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对去执着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说，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在神的眼里来看，分子本身就是土，咱们人呼吸的空气是泥土，吃的粮食蔬菜肉类水果也是泥土，住的房屋河床也是泥土，穿的衣服是泥土，甚至连我们的肉身都是泥土。而我们所认为的黄土就是天人的粪便，我们踩在黄土上就是踩在粪便上。大家看看，我们人就生存在泥土粪便当中。打个不雅观的比方，我们看到粪便里的蛆虫在粪便当中钻来钻去的，觉得很肮脏恶心。可是神看咱们地上的人也是一样的感受。大家想想，生存在这样一个肮脏低下的环境中，满眼都是泥土粪便，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看重呢？还要执着这个放不下，执着那个放不下，甚至还想要在这个泥土粪坑里面证实一下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在神的眼里来看，是多么的无知可笑啊。咱们大法弟子以前都生存在无比圣洁美好的天国世界里，因为宇宙要正法，为了在大法弘传之时助一臂之力，同时也为了自己众生的得救，我们义无反顾地抛弃神的光环，一头扎进了人世间这个肮脏险恶的泥土粪坑里来了。轮回转世，跟随师父铺垫正法，吃了无数的苦，终于盼到了今天大法开传，实现夙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按理说应该全力以赴修好自己，多救世人，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等到正法结束时圆满回归到天上圣洁美好的家园里去。可我们有的同修迷失了自己的夙愿，执着着人世间这里的东西，把这里的泥土粪便当成好东西了，握住了这些泥土粪便不撒手，想想这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正法修炼已经接近尾声，回家的时刻要到了，难道谁还希望永远待在这个泥土粪坑里，不想回天上另一个圣洁美好的家园吗？生生世世苦熬煎，只等正法这一天，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回归奔家园。同修们清醒吧，你要的不是人世间这个泥土粪坑，你要的是天上的圣洁家园。
就妒忌心与大家切磋交流，作者大陆弟子。同修你好，晚上抄转法轮抄到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可是在咱们同修当中，能有多少人真正把妒忌心去掉了呢？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如果大家辛辛苦苦修炼了一场，最终因为妒忌心没去，得不到圆满，白修一场，实在是令人太可惜了。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恭，引自精进要旨境界。可以说妒忌心是万恶之源，当人的妒忌心出来了，心里一不平衡，就什么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就说大法被迫害吧，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站在他本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妒忌心，他妒忌咱们师父。江泽民这个人心胸狭窄，显耀心特别强，妒忌心也特别强。江泽民特别好出风头，炫耀自己，他希望人们都崇拜他，烘托他，像众星捧月一样对待他。可是尽管他努力显摆，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他一看咱们大法弟子对师父是那样的崇敬、拥护、幸福、忠实，甚至不惜付出生命来维护师父和大法，而这些都是江泽民想要的，他没有得到，师父却得到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妒忌，这场对大法的迫害就这样荒唐可笑地发生了。在中国大陆的人妒忌心比较普遍，比如在一个单位里上班，明明别人做好了，对自己没有任何伤害，但是看见人家好了，心里就是过不去，往往在暗中使坏，下绊子。在同修相处配合当中，妒忌心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有的同修用大法来衡量别的同修，一看同修做的距离大法的标准比较差，就觉得同修不像个修炼的人，瞅着他心里就不得劲儿，不顺眼，瞧不起他。这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反过来讲，如果看到某个同修的修炼表现超过了自己心里想象的一般修炼人的标准了，心里一不平衡，又要去崇拜同修，这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师父说，大法弟子当前无论是集体证实法，还是你个人的讲真相，都是大法需要，正法需要，你就应该把它做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要以自己的身份自居，也不要自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大家想想，同修做得再好，也只是跟同修之间相比，只要是人在修，肯定有不足，你把它跟法比一下，肯定他没有法好，所以说我们应该崇拜法，而不是崇拜哪一个修炼中的人。我们这样做还容易助长同修的执着心，可能导致同修自我膨胀，甚至自心生魔，毁了同修。无论我们在修炼中有了什么能力，那都是师父给的，无论我们在正实法中做成了什么，那都是师父做的，我们只是配合师父完成了这件事情。还有在项目配合当中，一看负责人修的还不如自己呢，他凭啥当负责人领导我，心里感到不服气，这也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还有在配合当中，认为自己提的建议比较高明，别人的建议不如自己，但是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却采纳了不如自己的建议，心里感到不平衡， 就消极配合，再严重一点就是不配合，心里较劲儿，不买账，更严重一点那就是拆台，非把事情搅黄了，心里才能平衡过去。不配合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心里一不平衡了，干脆就离开项目不干了，而且他还是项目中的骨干，造成项目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无法继续下去。妒忌心来自于观念，当自己心里认为别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时，可是别人没有那样去对待，观念就会促使自己心里不平衡，就产生了妒忌心。咱们大法修炼的是真善忍，在个人修炼中，对自己要求做到真善忍，对外没有任何要求，就是说在不涉及到法的情况下必须得忍，无论别人对我们好坏都不应该在意，不应该有别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这种想法，这样呢，无论别人对咱们好坏，咱们都会不在意，不动心，就不会产生妒忌心了。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我们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既然咱们是助施正法，那在看待事情时，一定要站在师父的角度上看问题，圆融师父所要的，而不是圆融自己所要的。师父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师父希望大法弟子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拧成一股劲儿，共同配合，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这样做呢，既救度了世人，也成就了自己，最终是世人得救，同修圆满。大家看看，现在全球疫情在升温加重，很难说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换句话说，随时都有可能结束正法，结束修炼。如果现在就结束正法，能有多少同修把妒忌心去掉了呢？如果因为妒忌心不去，无法圆满，那实在是令人太可惜了。所以呢，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在意了，应该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发现妒忌心和其他人心就马上清除。妒忌心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别人要是倒霉了呢，他还幸灾乐祸，因为他骨子里就是希望别人都不如自己，省得别人超过自己，比自己强。可以说妒忌心就是一个十足的恶念，它处处起的是破坏作用，带着恶念怎么可能圆满呢？假如说一个同修带着妒忌心圆满升到天国去了，他一看有比他高的神，无论能力等各方面都超过他，心里不平衡，会跟神搞起矛盾来，那天国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要想圆满，妒忌心必须得去，尤其到了修炼的后期，得抓紧修去。别看世间乱纷纷，都为修者去人心，人神之差在一念，同化大法就是神。同修们，为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为了自己救度的众生和自己天国的众生，也为了自己的艰辛付出，扎扎实实修好自己，用自己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吧。祝同修们都能圆满，双手合十。
警惕不自觉出现的争斗心机制和负面思维。海外大法弟子穆元，最近一两年时间，发现身边的同修平时说话发短信时，不自觉的会带出争斗心和对同修动机的负面想法。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在当地很严重了，故写出此文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以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许多同修不喜欢他人干涉，拒绝听取一切建议，已经到了和他不能正常交流修炼的程度。比如有的同修一听到其他人的建议、意见，或者被指出哪里不符合法，他立即会反击回去，说你别想改变别人，管好自己， 修炼是修自己，或者说别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想法做事，你这是看不上别人的心。这些言论乍一听好像有人觉得有道理，其实这都是用片面理解的法理来反击别人的，或者就直接用常人的辩论逻辑和语言直接怼回和他交流的同修的话，把人家说的哑口无言。还有的同修可能没有做到实修，平时学法发正念都不够，甚至连其他同修提醒发正念做三件事都觉得是多管闲事儿。大家都知道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实修心性的必要过程。那么拒绝听取任何评论和意见，是不是变相的拒绝修心性？这些同修长期争斗心和顽固自满的心不修掉，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别人说不得他的事儿，从而形成了一层厚厚的人中的壳。这个壳是专门反击别人的意见的，这是一层争斗心形成的自动机制，只要有人说就会反击。但有此问题的人往往很难自己察觉，这种修炼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提醒过弟子，一说就炸的状态要改掉。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但是他们在虎视眈眈盯着学员的漏洞。还有的同修把反击别人的话直接搬上了社交平台，天天发帖子，说的都是身边修炼的事情，或者讽刺嘲笑反对自己的人。举个例子，有位大家都认为走极端的同修在网上说自己言辞犀利，敏捷应对，与反对他的法轮功学员展开脑力和智力的缠斗。大家看到这种修炼的状态，是不是争斗心发展到极致的体现？他的言论已经不太清醒了，非常可怕。这类固步自封的学员，或许有的人是高学历，在常人里算所谓头脑聪明的，但往往问题就出在这里，认为自己的思维比别人高明，所以听不得意义，经常用所谓犀利的回复让另一方无话可说，显示自己有生活的智慧或者与众不同的逻辑思维。但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是，他们用来反击别人的话都是常人的诡辩和逻辑思维。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辩论，也不是为了在口舌上逞快。在这里警醒平时经常用讽刺和反讽的语言与同修说话的这部分人，赶快清醒起来，赶快多学法，同化大法。哪个天上的佛是牙尖嘴利的？哪个神用讽刺嘲笑的方式说话？这些与修炼人要达到的慈悲祥和的境界相距甚远。另外，负面思维也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总是认为同修说话是要表达什么自己的私心，用负面思维想别人，把同修往坏处想，从而别人说什么都要辩论一番。这个问题有时与争斗心同时出现，也很严重，而且如果发生在修炼项目当中，往往能引起误会和间隔，影响救人。旧势力的小算盘是巴不得大家相处的不好，互相老死不往来。项目中有些同修之间的间隔不是偶然的，是被安排设计的，都是旧势力干的。我悟到争斗心起到保护其他执着的作用，成为自我保护的壳和自动机制，从而让人不听别人的建议。在修炼中，如果自己认识到了那个人心，那个坏思想不是自己，很容易就脱离出来，别人再指出这颗心会非常轻松，乐意接受。那些一说就炸的情况，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没有认清那个坏东西不是自己，反而承认是自己，还在保护他，那他就更不乐意走了。师父说，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儿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每一个执着都是绑住修炼者不能圆满的绳索， 在现在的末世，修炼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希望大家可以抓住机会实修心性。
如果我是你，作者山雨。来到海外时间长了，我慢慢发现自己和周围的西方人朋友有一点不同。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你应该这样，你先这么做，然后下一步那么做，最后如此这般，你看效果不错吧？身边的西方人不这样，他们很少主动给别人提建议。当我问他们的意见或建议时，他们会说，如果我是你，我会。渐渐的，我才体会到他们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个体，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尊重个人意志和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不会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你。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会试着把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考虑问题，提出我的想法，但毕竟我不是你，并不能完全了解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和你的思维方式一模一样，所以我一般不主动给别人提建议。如果你问到我，那么我在给出建议的时候，也总要加上一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师父讲过，大家知道地上的人多数是天上来的，而且很多是天上派下来的代表，代表着那一方天体、那一方宇宙的众生，目的是在最后能得救。谁也代表不了别人，正法更新只能从宇宙的低层开始，自下而上的正，那就叫宇宙许许多多有代表性的生命转生成人。可是能起代表作用的生命，可不是一般的生命，一定都是不同宇宙的王，代表着他的世界、宇宙、天体。可是他所代表的宇宙是有体系的，天体从低到高，宇宙是循环的，他自己的体系对应着更高层次的体系，比他大的王还在上面呢。那么更高的体系，其实上面还有比他大的体系与王，无论多高，他们属于同一体系，但是最高的他不一定来。怎么做呢？就派哪一层比较合适的代表他们这巨大的体系无量的众生转生成人。我理解到，每一个宇宙、天体、大穹都是独特的，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已经是极具代表性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不可能被另一个生命所代表的。可是不是有普世价值存在吗？有些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呀。来自不同体系的代表，修炼中那些执着心不都是一样的吗？比如求名的心不都是一样的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因为这个观念，我还是经常在和同修交流时用我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给别人建议。我是这样去掉求名的心的，你也可以这样试试，然而别人往往不接受。后来我悟到，只有师父讲的法，而不是每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证悟到的法理，才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虽然都是求名的心，但是具体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这就好比都是房子，其大小、颜色、建筑风格、材料结构都不一样，表面上看是一个求名的心，更深层看也是物质存在。师父讲过，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我理解这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在不同的体系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师父讲过，每个巨大天体都有从真善人根本法理中认识到的不同的证悟之理。这样一来，不同的天体体系都有了其自己体系的独特之特点，具体表现在天地的结构、环境形态、生命的形式、生命的装饰、 建筑风格、动植物的表现形式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正的表现美的方式，表达友谊与恩的方式。既然是不同的物质，那么去掉它的过程必然不同，也就是每个人修炼的路都各不相同。师父讲过，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成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认识到这一点，我不再觉得自己在大法中证悟道的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像师父所讲，你们在大法中悟到什么，都是无边法理在一个层次中所存在的法理之一点而已，而这一点其范围仅局限于我自己的体系，涵盖不了别人所代表的体系。我那好为人师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当别人问我的建议时，我也会像我的西方朋友一样，先说一句，如果我是你。
学习师父弘音午后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近来又通读了一遍弘音，在读弘音五时感觉特别陌生，好像没有学过一样，于是我又接着学了两遍。师父在26篇诗中都提到了现代观念行为，如现代观念行为是把人性腐蚀，现代观念行为是离神越来越远的悬崖，现代观念行为是把回天的路放弃，现代观念行为是抛弃人的灵魂，现代观念行为是往绝路上碰等等。过去我只注意到邪党一贯宣扬的无神论、进化论，对于现代观念行为从来没有注意过，更不用说有意去清除了。这次学习弘音五才让我惊觉起来，而且师父每篇诗中都把它同无神论、进化论一同提起，说明有多么重要。记得在刚开始退党时，我和家人们每人写一篇退党声明发到退党网站，他们几人的几分钟就发表了，只有我的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表，当时只觉得不正常，也没有去找原因。过了几天，家人说，你是不是写的内容有问题？我赶快找出原稿一看，有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字样。谁的新社会，谁的红旗下，这不是在肯定邪党吗？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篇声明，很快发表了。过去我一直在邪党部门工作，整天为他写文章，没少为邪党歌功颂德，是个中毒很深的人，党文化因素特别多。就在几天前给师父写新年贺词，儿媳说我给打字吧，打完后他说总觉得有一股党文化味儿，说爸中毒太深了，自己都觉察不出来。他说你好好看看解体党文化，我深思真的好好清除这个党文化了，不然文章中会带出多少党文化的词儿。联想到师父在海外讲法时要求中国大陆出去的学员尽快改变自己，适应海外社会，在中国大陆受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行为的毒害是一样的，只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才清除掉许多，如果不把它清除尽，它就是修炼路上的一个障碍，真的应该重视起来。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给依赖心时长，作者大陆大发弟子，从同修被迫害谈依赖心的危害。前一阶段，我弟多名同修被绑架并抄家迫害，至今还有几名同修没有回来。此次被绑架抄家的同修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体现在一个大字上，要么是大而全的资料点，要么是大型资料点或大型学法点。用同修的话讲，这次被迫害的同修都是当地的精英，可以说个个都是好样的。可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精英型的同修被迫害呢？从修炼的角度，从大的资料点和学法点的形成来看，我觉得依赖心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第一部分，依赖心最大的危害就是造成被依赖的同修压力过重，修炼状态下滑。被迫害的同修 A， 家里除了自己开花外，很多做别的项目的同修也把自己开展的项目资料往他那儿送，一来二去的，一个大而全的资料点便形成了。原因很多同修都和他熟，知道他做事能力强，资料能很快周转出去，而且资料全面充足，要啥有啥，来拿资料的一般都不会空手。这里没说不能送，关键是你最好知道他的近期修炼状态，酌情酌量的去送。你还可以根据掌握的情况开辟新的通道，尽量帮同修缓解压力。所以我们做事时的基点和修炼的状态就很重要。在他出事两个多月前，有时学法书差点掉下来，发正念频频倒掌。由于以前说过他很多次，这次我并没有主动去劝，而是叮嘱身边的同修去提醒他。我的私心、同修情和那种说了也不管用的观念障碍了我，也害了他。很多同修对同修 B 的评价就是能干没私心。没私心固然好，可能干仅仅是表面，修炼不是比做事，比的是心性。身边的同修还羡慕他，认为自己和他差得太远，找他要资料的人多，要的资料就多，他的机器就上得多。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机器多了，这个坏了还有那个，保证机器能如数运转，也能保证资料上的需求。他的资料基本都是用大袋子来装的，谁来要资料，要多少资料，他都给打。就像同修说的，他很无私，想自己想得很少。但是他的时间被大量占用，体力精力都达不到，修炼状态每况愈下。从上次被迫害回来，只要发正念时打坐只几秒钟，身体就歪向了一侧，接着就倒掌。出事前略有好转，也只是五分钟内前两分钟还好点，后面依然如故。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也是见效甚微。第二部分，依赖与被依赖是一种互存互害的关系。同修 A 由于事务很多，做的事每天都太多太集中，又要往乡镇送资料，又要找回昔日同修，又得组建和维护新学法点，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家里的资料也是一堆堆的。他是放下这个拿起那个，很少见他有闲着的时候，经常晚上休息倒头便睡在了沙发上。忙不过来的时候，谁来他家只要有时间，他就叫着一起干。可是对事情的包和懒，是身边的同修就被罩在你的光环下做事。从某个角度上讲，他的上升空间无形中被你压制住了，而你对他的懒和护也就形成了他对你的依和赖，他们互相作用，发挥着不好的化学反应。有一次我去同修 A 那儿有事，他也是刚刚从外面回来，准备吃午饭。这时一个同修来拿资料，待的时间不长，拿了资料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同修 A 对我说，你看刚进家还没吃几口饭，已经来三拨人了。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同修太不容易了。有一次同修 B 留我吃饭，吃的是南瓜煮苹果，我从没这么吃过，就问这是怎么个吃法。他说这样吃南瓜当饭，苹果当水果，饭和水果一块都有了，节约时间。
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为了能让同修按时按量，甚至超量的来拿资料，在吃上他都动了脑筋。有时夜深人静发完晚上正念后，他还会做一到两个小时的资料，真的很辛苦。想想来拿资料的同修，你是又省时省力又省事省心，可你想过同修的付出吗？自私换来的代价不高吗？你的依赖使同修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的繁杂的事物当中。我不想把同修比喻成已经转起的陀螺或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只会机械般的运动着，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做事，心沉静不下来。可身边就真的没有这样的人吗？同修弟为人正直，正念很强，据说他家的学法点高峰时多达十四五人。而大部分同修有个说法，就是他正念强。这个正念强的背后，是不是就有去他那儿学法就有保障就安全的执着心呢？有没有依赖的因素呢？人多就嘴杂，心性高低在不同层次中。学法前就有的同修不修口，净扯一些没用的，有的还在学完法后没聊够，就站在同修家楼下继续聊，根本没考虑同修和学法点的安全。我曾建议他把学法点一分为二，杜绝学法前唠常人嗑，他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撵谁是呢？我说不是撵，而是问问有条件的同修愿不愿意再建个学法点，分一些人出去。他说不用了，先这样吧。我知道同修这样做是在圆融这个场，是慈善之举，是心性的表现。可同修啊，你想过没有，你提高了，你们这个小组提高了吗？后来学法点因出事就解散了，听说有的又组建了新的学法点，有的就不敢登门了，有的干脆就在家自己学了起来。第三部分，被依赖者滋生的自我强大而顽固。有一次我和同修 A 大姐说，我真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停下来，倒不是让你歇歇，而是你有了时间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修炼，做事能不能代替修炼，什么是大法弟子，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后这段路该怎么样走好。姐只是苦笑着对我说，这些事我不做谁做。我也知道身边的同修像大姐这样能干的真不多，可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做不是更好吗？一旦自我形成后，即使岛长这么严重的事，常在他身边配合的同修都不能提，一提就炸，非但不听，理由还一大堆，翻过来指责同修，强说同修这样说他是给他空间场加不好的物质，同修劝慰的话就不愿听，也听不进去了。个人觉得有时候学会拒绝也是一种善意的表现与铺垫。我曾问过同修 B， 我说你有拒绝过同修向你要资料吗？他回答说没有，怎么可能拒绝，都是同修，同修有需要当然要挺身而出。是，你是挺身而出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机器太多你能顾得过来吗？你的功能带动那么多机器吗？要是带动不了，你能保证资料的数量，你能保证资料的质量吗？有时看他手忙脚乱的，经常出废品。况且多并不代表就是好，做事和修炼哪能是一回事。要知道拒绝同修是件很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不拒绝可以，但是时间得合适，精力得允许啊。依赖和被依赖都是执着心，背后还跟着个情。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有心不是悲，有人心就有是非，有人心就有情在，人情在就不好拒绝。这些年三番五次的他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听劝也是出了名的，出来后就想珍惜点时间紧往前赶。一开始我们还商量先让他一段时间内静心学法，等心性上来了再给他配机器， 可是没几天的功夫，他自己就背着我们私下里把机器配上了，还不止一台。不久他家就成了小型加工厂了，同修也劝过很多次，基本上都被顶回来了。他的做法基本就是，你说的都对，我就是不改，自我的心在那儿撑着，表现得很强大。第四部分，依赖心也能助长其他执着心的产生。依赖心也能助长其他执着心的产生，表现明显的就是怨恨心。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同修 A 的压力越来越大，交流中流露出了种种的怨气，对不合他心意的有意见，对安排事情不周到的有意见，对不配合他的也有意见，有时借题发挥，说话激动，自我的心慢慢膨胀。有时我就在想，换作是我在那个环境下又会发生什么呢？你看这多好啊，谁来都行，高兴而来，满意而走，谁来都不空手，会不会生出显示心和欢喜心？资料没送来或送得不够，有没有着急心？资料没送出去，积压多了，有没有顾虑心和怕心？又来了同修送资料，有没有埋怨心、面子心？看看我自己，顺着深入下去，很多执着心都会产生啊。被绑架的 C 同修通过交流了解到，回来后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怨恨，怨恨别的同修给他安排这安排那，怨恨安排他事的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而他出于面子又不好意思，勉其为难地答应下来。这种不情愿的被动的做法，结果能好吗？常人还说，强扭的瓜不甜。个人认为，强求、强为都不符合法。我就想问问同修，说个，这事我做不了，或现在手头事儿很多，能不能给别人做？或等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过几天行不行？这样的话，这样说很难吗？另外，安排事务的同修，你有问过同修，这样好不好，行不行？问过同修有什么困难没有？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过吗？曾有一个同修，我和他商量，希望他多上一台机器，一台坏了还有内台，两台好处多。他直截了当的就把我回绝了，他说他心性不够，我也没再说什么。直到今年他又上了一台机器，见面后他对我说，心性到了，我也敢上机器了。说实话，我心里还挺替他高兴的，毕竟心性提高了嘛。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第五部分，结语。我们找执着心容易，但找到执着心背后的观念就难，而去掉那个执着心及其背后的观念就更难。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不行，不是真的不行，而是没有努力去做到，没有用心去做好，可是不做到又怎么能行呢？师父在《经济要旨》中讲，做到是修。比如说开花吧，如果几年前你就迈不动那一步，但如果那时那步迈出去了，是不是现在也做得很顺手了呢？如果每个人都能想着对方，圆融整体，突破观念，放下自我，这样大的资料点，大的学法点就没有生存空间，大量的事物就不会老是压在几个人身上。没有了依赖心，邪恶怎么能利用依赖心来迫害呢？摆在我们修炼人面前的每一颗心都是一堵墙，一座山，冲过去就是一片天，冲不过去就是一座山。不止依赖心这一颗心，妒忌心、显示心、做事心、面子心等等都是害人的东西。你给每颗执着心多大的市场，就增加了你多大的修炼难度，甚至更多。不给依赖心市场， 不给每一颗执着心市场，才是修炼者头脑中时刻要想着的事情。浅见着实不当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神的复活，作者小莲。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来自西南地区的朋友小石通过飘雪给我来电话。在电话中，他给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远以前的时候，在很高层次的天上，我和小石都在师父身边。有一次正神与邪魔打仗，这场战役打得极为惨烈，正神纷纷战死。不久正神的一方所剩不多，师父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小石跪在师父面前求师父，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正神将全部战死。师父没有出声。又过了一会儿，正神全部战死，战役结束。此时师父对小石说，其实就是通过这场战役成就正神，为宇宙真理而舍尽一切。说完，师父将所有正神赋予了新生，复活了。当他跟我说完这个故事，我当时就想，如果发生在人间这个环境中，有多少人会对此有正念呢？多少年之后，当今美国大选出现了此种情况，平时学法不够扎实的同修会出现失落、丧气，甚至对明慧编辑部文章提出质疑，更有甚者怀疑大法，觉得美国已经被魔鬼渗透到这种地步了。以后的执政者还跟中共有莫大的勾连，没有人会为大法伸张正义。其实我觉得我们内心对外部环境还是用人心来对待，表面上是美国大选，实质是神魔之战，神为了保卫宇宙能舍尽一切，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用人心期望人间的某种表现也舍尽呢？我们都知道佛法无边，一切事情都要当作好事，我们不能以遇到事情就用人心来衡量师父的正法方式，此时此刻更要坚信师父和大法，彻底转变人的观念，真正的不看重人间表象，用神的一切展现大法赋予我们的生命状态，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个人一点体会，仅供参考。
在齐太时简与孝，作者清风。从法轮大法被迫害开始到今天，不知有多少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要考虑父母的感受和处境，要做到孝。说这话的有单位领导、同事、派出所、国保的警察、狱警、监狱里的犯人，甚至包括父母本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发自内心讲这话的，而当我表示要坚守信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一，有的叹气，有的激动，有的无话可说，有的暴跳如雷，有的甚至对我大打出手。这种种的反应使我意识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善的因素，同时也为他们对孝的狭隘理解感到痛心。民族英雄文天祥写过一篇名垂千古的正气歌，其中有在秦太时简这样的话，这是讲的春秋时记载史事的太史伯不畏大臣崔杼的威逼，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事实，结果被杀，而他的三个弟弟同样不畏强暴，在两个弟弟相继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杀的情况下，最小的弟弟太史记仍然照实记录，崔杼最终不敢下手。这里的问题是，这几个人怎么不去考虑一下他们父母的感受？自己死了，谁来孝敬父母？他们是不是没有做到孝呢？当然不是，他们坚守的是做人的道义，道义是无价的， 对他的付出不能够用常人中的得失去衡量，舍身取义者其实是积了相当大的德的，他们的父母同样会有巨大的福报，只不过这个福报不一定在这一世或者这个空间中体现出来。东西方同理，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包夹犯有一本圣经，我有一次翻了翻，看到马太福音里有这样的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这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这段话也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宿世的因缘，而实质上是师父点化我，我们是在为道业而付出，我们的父母由此而承受种种痛苦，同样是为道业而付出，将来必有福报。我们知道人就是为名利情而活着，所谓的孝敬父母是出于常人的情，其实也是满足父母的情，这个情又是因缘所系，是短暂的，不能够长久，不过就是这一世而已。而我们为正法的付出所得到的福报，可以使我们的父母百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去处，比在人间所谓的享一点福，感受一点天伦之乐要强得太多太多了。正见网的一篇交流文章《漫谈孝》中写得好，人明白了真相，不管你处在什么社会地位，哪怕是最底层，还在为温饱努力，你把法轮功真相捧给父母，让父母明白真相，做出选择，这就是古人眼中想做也做不到的最上品的孝。父母明白真相，做出选择后，就有神佛在管了，生命的道路由神佛安排，不归中共邪灵管。父母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能得到花多少钱都得不到的大福报。当然，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常人层次的孝敬父母的事情还是应该做的，这样不至于引起常人的误解。同时和他们讲孝和坚定正信的关系时，也不能够讲得太高，因为现在人信神的基点很低，所以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比如古人的一些做法，去启发他们的正念，不然就是在拔苗助长，起反作用。
用神念对待清零行动，作者金明。最近我弟也开始所谓的清零行动，表现上的疯狂也是近十年中最邪恶的。很多被骚扰的人中有不少签了三书，其中甚至有学了20多年的，看了很心痛。被找的同修有救度来人的责任与因素，而有的不但没救了人，自己还掉下来，有的藏东西，有的躲了起来。有一天在发正念时，感觉当地没有多少人为正邪大战发正念，其实这也是红魔的诡计，分化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的心要在法上，是我们使邪恶归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我们自己要符合了法的标准，师父也不会允许邪恶乱来。这使我想起了迫害初期的一件事儿。2000年在单位和家人的压力下，我违心地签了保证不练功，从看守所回到单位上班，出来后那种后悔的心情比什么都难受，好像心被掏空了。2001年8月师父发表了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边看一边落泪，明白了大法弟子维护法是必须的， 并把这篇经文背了下来，每天背很多遍，背了半个多月，我知道自己应该有所行动了。那时妻子早出晚归，比我忙，家务和带五岁的女儿是我的事。一天，我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来，对她说，过几天爸爸单位有事儿要出趟远门，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她说好吧。在2001年9月11号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我没去单位，回到了家里，把一套行李和几件衣服装在了袋子里，给妻子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们在法轮大法中受益匪浅，在大法受到诽谤时，我应该为大法说公道话，如果我回不来，你带好孩子吧。我拎着行李袋打车去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把袋子放在了门卫处，我直接来到了楼上政保科，见到了科长，把写着法轮大法是万古以来最伟大的佛法，我要兼修到底，以前所有的什么所谓保证全部作废，附上签名的稿纸递给他，他看完后脸上竟露出了笑容，还给我搬了一把带靠背的椅子让我坐，自己拿着那张纸出去了。我也纳闷，司科长对法轮功学员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为何这次这么客气？现在想来，是自己当时的心态放下了私我，符合了法的本性，受到了生命的尊敬。在公安局里没有被打骂，也没人指责我。下午我被送到了看守所，母亲知道我又被关押迫害，非常伤心，从乡下来到我家，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母亲就到一个很出名的卦馆去给我算卦，人很多，排号，母亲一边排号一边哭着。等轮到母亲要算时，突然从外边进来一个年轻女子，对我母亲说，老太太你别哭了，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我现在有急事要算，你让给我吧。母亲就让她先算了，她算完卦给了母亲一个电话号码就走了，母亲半信半疑地回家了。第二天一打电话，竟然是政法委书记的电话。在他的关注下，我在看守所被关了四天，在党校关了三天，第八天他开车把我和父母送回了家。在邪恶最疯狂的时候，别说去公安局，就是在问你的时候敢说一个练，就可以被劳教判刑的。但所有一切都跑不出师父的手心，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音二。去年的神韵晚会有一个故事，一位将军厌倦了打打杀杀，被师父领回了山。他看到许多师兄在练功场上有模有样地练着功，他也慢慢开始跟着练。有一天，师父突然问大家谁敢跟他走，说着就纵身跳下了悬崖峭壁，众徒弟吓得连连后退，只有新来的将军随着师父跳了下去。瞬间，他和师父驾着祥云飞上天空。师父给弟子设关，让弟子放下生死，走出人才能成神。那么多弟子，却只有他自己修成了，让人深思。最后，恭录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党文化思维有多害人，作者天来。儿子借了一本朋友的书在网上购买的， 清代学者纪晓岚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给每一篇都起了个题目，是仿照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手法，翻译过程中加进了个人的理解。我翻看了一下，与郑建王法轮功学员选编翻译的《阅微草堂笔记》一比较，发现了党文化思维有多骇人。不管作者本意是什么，仿照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手法，已经把读者带入到了狐黄鬼仙的思维中。尽管纪晓岚的故事是真实的，都有名有姓，大陆的读者看了不会有多么深的印象，当作小说看一时乐，更不会联想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方面。法轮功学员站在讲真相的角度，从题目到翻译都透着真诚，尊重原著，把善恶有报的天理展现出来，能起到叫人明白真相的作用。同事曾经给我讲过一段话，现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小学都在背三字经，为什么就看不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呢？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缺少传统文化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到处都是假恶斗，教师也在为应试教育而努力，否则会失去饭碗。学生们在学校脑子里背的是三字经、弟子规，他们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却是中共有意识营造出来的党文化虚假现实，叫他们怎么相信传统文化？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对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破坏。站在党文化角度与思维，中国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用党文化传播传统文化起到的作用更坏，更何况这是中共有目的的利用传统文化达到灌输党文化，如中共大力宣传的在海外搞起来的孔子学院。今天的外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中共魔鬼的狡猾与可怕之处，毁灭人类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做起坏事来是不择手段的。中共官场有站队之说，有内斗现象，很多官场中人就形成了一套做官的思维，要看中共眼色行事，看上级领导颜色行事，要跑官买官，要找个好后台等，特别是今天的中共官场，贪污受贿、包养情妇等，一切最败坏的价值观都在中共官场出现。中共为什么把官场搞得这么坏而乱？就是要给人享乐的假象，然后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尽坏事，最后跟随着中共一起遭受毁灭的恶报。毁灭人类才是他来在世上的真实目的。摆脱党文化思维很难吗？一点也不难，不是有枪口抬高一厘米之说吗？中共把人间败坏到这种程度，加上迫害法轮功，给人已经造下了恶贯满穹宇的大罪，就到了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神佛也没有放弃对人的挽救。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秉承的就是神佛救人的旨意，人只要明白真相，身在中共官场，只要能善待法轮功学员，敢于选择对自己没有伤害与危险的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佛就给人福报，这福报是人过去做了多少好事都得不到的。反过来讲，中共利用党文化思维，在谎言的灌输下蛊惑人参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这也是万古以来最最大恶极的坏事，因为人迫害的是宇宙大法，诋毁的是宇宙真善人，这个宇宙的根本佛法，最大到毁灭人的程度。这也是中共至今都没有停止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阻止法轮功真相的传播，目的是阻止人得救，这是中共的本性决定的。摆脱党文化思维，回归正道，正其实也。明白真相，做出选择，走回传统路才是人正确的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